嗨，欢迎收听 Kira's Talk， 让我们一起成为高价值女人吧。嗨，大家好，我是 Kira， 欢迎收听 Kira's Talk。今天也是希望透过我的朋友们分享和讨论，让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也邀请大家今天跟我一起成长咯。那我今天想要谈的是我一直都很想谈却一直找不到人跟我谈的主题，就是 talk about the sex。 但是呢，大家知道性这件事情啊，就是亚洲的女性通常都比较保守一点，然后我今天我邀请了一位她自己的志业可以这么说吗？她自己的志业就是很想要宣导性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好，那我们也来邀请她，然后谈谈她最近的一些她的团队以及她的计划。那欢迎莹莹。
OK， 嗨，大家好，我是莹莹。那如果不会念莹莹可以叫我 Marina。好，那我现在的话是有一个网站叫做 CloSexly， 那它主要是以女性的视角去谈论关于性的任何话题。那我自己的过去的背景是有公卫背景，那在上公卫系上这么多课程当中，我觉得我对于性教育是最有热忱，也觉得最值得去耕耘的，所以后来毕业之后就想产生了这个想法，想要去制作一个网站，是关于性的网站。那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网站，然后让女生们看得下去，不会像是一般线上的色情的网站，然后可能只谈论的是男生视角的主题这样。
OK，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啊，应该说大家对这件事情是越来越开放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在谈性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其实我为什么想要谈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这一辈我跟莹莹的年纪有点差距，我觉得我好，我们这辈呢，就是在谈论这些东西的时候，在小时候都是非常害羞，几乎没有人在提的，就是因为那时候早期也没有什么网络，就网络也没有很盛行，然后其实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你可以 Google 到什么东西，其实没有，所以这些资讯都是从一些你知道比较不入流的书里面出来，比如说
是我可以理解，
对啊，漫画啊，或者是言情小说啊，然后或者是大家就是朋友间开的玩笑啊，然后通常你会听到这些微博微的都在国中那种青春期的时候对，那个时候是我可能算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类型的，
是
可以这么说第一次吗？其实更小的时候可能有，
就是第一次第一次朋友们之间会讲。
哦，对对对，应该说第一次朋友们之间会讲。
Okay.
对，但是自己去看到这些东西的更小的时候是有的，譬如说电视不小心转到啊，然后或者是我看漫画的时候看到啊，然后就觉得很好奇啊，想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啊就这类型的，然后后来慢慢长大就会越来越了解，哦，好像是一个蛮隐晦的事情，就是好像是男生跟女生之间羞羞脸的事情这样。
嗯，
对。那我不知道莹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探索性这件事？
开始探索最一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自己生理的探索，就是因为我自己是独生女，然后小时候我就是那种爸妈都在忙工作，然后自己几乎下课之后就一个人在家的那种，然后长时间都要跟自己独处，所以就是自己知道生理上面会有一些反应，但是也不知道那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到后来很后期，可能到了国高中的时候，当然朋友之间会开玩笑啊，或者是朋友之间可能会有那种你知道，就是学生时期的恋爱啊这种，但那时候也傻傻的也都不懂。然后我觉得我真正开始懂的时候是到大学的时候，我才算是真的很大方的去谈论这个议题。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们系上，因为我是公卫系，然后我们系上所有的课就是什么公卫流病啊，流行病学啊，现在最夯的流行病学，然后传染病啊，还有什么生统啊，然后还有一些有的没有的统计课，那时候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兴趣，我就唯一有兴趣就是性教育。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老师的那个性教育的课，就是我那时候就是看了之后发现，哇，原来性教育可以这么 有趣。嗯，对，因为那时候老师就讲到说，性其实你这个字拆开来看就是心跟身，
对
对，那其实就是其实跟你的心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嗯，对，所以说有些人会觉得说，诶，性教育不就是在教你性器官，诶，就是一些性器官的部位在哪里啊，然后比如说阴囊啊睾丸是什么啊，然后女生的可能阴蒂是在哪里啊，阴道在哪里啊，之类的。它其实不是只有这样，性教育它其实是一个从心到身体然后到你的生命都有关系的一个、一个课。然后那时候就开始看各式各样不同的书，就杂书都看，然后也有看那种日本人专门在写信的，因为日本其实是一个非常情色的国家，它超级的情色，然后
A 片大国，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们就是有两派，就是一派就是非常站在女性的视角，对，然后另外一派就是很男性的嘛，就是
女性视角是近年来才有的吧？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我现在已经忘记那本书的名字，但那个男生他就是算是性治疗师，然后他就是会帮女生用手做服务
哦，
对，然后他就出了一本书，专门在讲说要怎么帮女生做服务，
好像有这个什么金手指哦，
不是他、哦、不是江腾宇对对对对，反正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很有兴趣、然后甚至那时候还有一本书叫什么人体调教圣经，然后它里面也有讲到说男生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女生用手去辅助，然后男生不会累的
哦，
对，所以它其实是有各种不同的那种角度，还有不同的坐姿，
所以真的有书在讲这件事、哦、
有。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要弄那个网站，然后我就是真的买了一堆性的书、然后我现在家里面书大概十几本都是性的书吧，然后我现在已经就是我也就不让我就不会隐瞒家人都知道我在干嘛，不然我在想说如果你不知道你家人在干嘛，然后看到他桌上一堆性的书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
应该看得出来是在研究吧。
对啊，是看得出来在研究，也不是情色书刊，就是真的是认真在研究的。然后那时候就读了很多书之后发现说，诶，其实跟我们传统就跟过去可能单纯看 A 片那真的差太多了。对，然后包含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看 A 片，然后我自己看了一些女同志的 A 片才发现，哇，女同志的 A 片真的都是就有点像是摔跤，就是它是表演，就是不用认真的。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这些东西吗？
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正规的，但是我从小就也很爱看那些有的没的，对，因为有家人都不在家嘛，所以就其实我也没、我没有查，别人都可能都会怕爸爸妈妈突然闯进房门，我没有这件事。
所以你从小就有在做所谓自我探索吗？
对，有，然后幼稚园吧。
幼稚园，你也太早熟了吧？
就因为爸妈都不在家。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想邀请莹莹来，是因为我们有谈论到这件事情，就是谈论到性这件事情，然后发现其实他对于性的观念跟想法其实算是蛮早熟的，然后应该说也蛮深入了解的，然后经验应该也多吧。这问号不知道。对对对，但是至少就是觉得说，诶，谈了知道言之有物，而且因为他们现在的团队就在讲这件事情，对，团队就在宣导正确的性教育观念，所以我才想说，诶，那邀请莹莹来应该是可以分享他的经验啦。
可以，我完全可以聊，我只是怕破坏这边频道的品质。
也不会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太羞于讨论这件事，对，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跟心理的东西嘛。然后我自己的探索其实没有那么早，就是可能在 maybe 国小三年级吧，可能看书看漫画的时候突然看到好奇，就会开始自己做探索，然后但是其实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对，
然后是真的比较心智成熟了之后才会知道说，哦，这个是什么这样、哦，原来那就叫做自慰。原来自慰会有一些比较舒服的感觉。对，然后其实也是算蛮晚熟的，可能是出了社会之后才会越来越了解。
了解，对，了解。我应该算是大学的时候，应该说一直以来都有在探索，然后一直在探索，就是都蛮成功的。然后
好厉害、哦！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就是哦，就大学的时候开始很理性的用很科学的方式去看这件事情。
但是你一开始都是自己来嘛？那是在小时候就开始了。但是你什么时候跟男生有过接触？
男生有过接触，到高中大学的时候。
高中大学的时候，那你一开始你会不会紧张？
我觉得性这件事情就是。 女生快不快乐一半要建筑在自己的责任上。
OK，
对，所以如果你很紧张的话，你不会快乐。所以你就是最好的状态就是很放松，然后是很信任彼此的，所以这时候对象就很重要。
但那个你的那个第一次的经验啊，你可以谈谈他吗？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好奇。
好，但是我觉得那这样的话，那个男朋友应该再也不敢跟我联络，因为我要爆他料。
大家又不知道他是谁，
对，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好，反正没关系，反正就是第一次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对方他的角度比较特别，他的角度是就是我就不讲，他的角度就是比较跟一般的角度不一样
，OK，
对，所以说那时候他其实有一点点自卑，他的角度、oh, 对，然后所以说。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也很紧张嘛，然后他也很紧张，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试了就没有成功，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一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很气，就我就很生气，想说他是不是为什么他跟他前女友都可以，为什么跟我不行、我就很生气，就是小女生嘛，就生气、然后气到怎样，气到我隔天就直接立马去买一支人生第一支自慰棒，然后回来自己开发。我想说好啊，你自己开不了那我帮你开，开完之后你就不要再给我进不来。
那有用吗？
有用啊，
哦、really?
有用啊，就是自己试过之后就哦哦，原来是这样，好，那我知道我的角度在哪里了，好。
欸，我觉得很厉害、欸、
就是老娘跟你拼了。
欸，我觉得你很厉害欸。
所以我就说那个人再也不敢跟我联络，如果他听到这一集的话。
因为其实我觉得拿自慰棒自己使用这件事情我花了一段时间欸。
你是说心理上还是说生理上？
生理上。
哦、oh, okay.
对，就是一开始因为没有进去过嘛，就进不去啊。嗯。对啊，所以我就一直想说我洞是在吗？就是
没有，我跟你讲，这个是一个逻辑谬区。你要怎么知道你洞在不在？你就是你有没有月经啊？你有月经你就有洞、啊，
对，就是对。我是在想说，奇怪，为什么进不去？还是我是想说，哎、是不是角度的问题？是不是啊、就是我可能角度弄不好啊，或者是我自己抓不到啊？然后还想说，我人就这么小只，到底最好是进不去？就是对，
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是放松程度。还有你，我觉得心情很重要，心情跟放松程度，然后对象，还有那个，没有对象，不好意思，就是你自己那个器具是不是真的适合你自己？
那你一第一次买了就 OK 了，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第一次买了就 OK， 因为我做功课啊，然后我买的价位不低，我买的价位大概是3000吧，3000多。
哦，这个有差是不是？
就是我买的是大品牌啊，就瑞士，瑞士还瑞典的大品牌，对，然后他们的东西基本上。就是评价都蛮好，然后长得也不会是那种就是那种传统肉棒，
哦，就很丑的这样，
就是漂亮的，就是很有机能感，然后很现代感这样子，对，
所以是有差的，
有差，对，然后那个震动的大小也会有差，因为有些震动它的方式是它是动的频率很快，就它可能会迅速的摩擦你的表面肌肤，但是它如果真的品质真的很好的话，它其实是动在里面，就是它表面不会摩擦你的肌肤，但是它的震度可以到很深，
哦，
可以理解我意思
吗？可以理解，
对，所以它就是可能会把它的震度可以传递的更深，那其实。有些人他会追求表面上的摩擦，但是那个可能仅限于就是在阴道内，但如果你是要可能阴蒂上面的话，就不太可能是一直摩擦皮肤，比较像是需要震动到深层的，
是，
所以就不一样。
我觉得蛮有趣，是因为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在接触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少台湾的女生，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很少会去主动做自己的探索。
对，可能一般就是
摸一摸，然后
对，
或是等到男朋友来帮他开发。
对，
那
比较少。
那如果说好，我们先就是今天有一个青少女，青少女，然后她第一次想要做就是自我探索，你有什么可以建议可以给他们吗？
我觉得在做自我探索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批评自己。无论是你自己的长相、外貌。或者是因为有些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自己好胖啊，自己好丑啊，好黑哦，什么什么的。但我觉得就是第一步就是你要先学会赞赏自己的身体，无论你是长得高矮胖瘦，我觉得都很漂亮。因为其实说认真的，你如果认真去看 A 片的分类，其实很多时候， 那些热门的影片都不是长得最漂亮的女生
哦，
都不是，
是哦，
嗯，都不会是那种很平常看到那种白长瘦的那种女生，就白白的啊，手脚细细长长的啊，
嗯，
然后干扁扁的那种，
应该都是比较肉的吧？
对，然后甚至有些时候可能大尺码的，其实他们的热门程度也是意料，出乎意外的高，
嗯，
对，所以就是你要知道是说男生，当然男生平常可能在世俗的眼光之下，他会都哦那个可能都只会说真正的就只会说。世俗眼光的正妹是正妹
okay,
但她其实内心可能是内心真正深处的渴望可能是不是那一种类型的、
嗯、
对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先对自己是有自信的、
嗯、
对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你在探索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刚刚跟 Kira 之前有聊到就是五感的探索、嗯、就你如果你今天是好好吃饭这很吊诡哦你好好吃饭好好的去感受你的触觉嗅觉听觉味觉、
嗯、
那你就会很容易能够感受到身体的刺激或兴奋。
嗯
嗯,
嗯。所以它是OK, 所以当我自己有这些感受跟体会然后我也不批评自己的身体了、
嗯、
那我开始在做自我探索我要用教具吗我需要道具吗
我觉得一刚开始可以先不用因为你一刚开始如果你直接先买的话第一个、嗯、有些人会有那个道德上面的批评、
哦、
他自己潜意识会有道德上面的、
嗯、
就是不好意思会觉得说我怎么可以买这种东西我怎么可以把钱花在这种地方我是不是一个荡妇然后但是就是一刚开始先不要、嗯、我觉得你可以先探索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因为现在道具非常多有跳蛋嘛然后还有那种小章鱼啊然后各种小玩意、
嗯、
对我觉得每一个人喜欢的可能都不一样那你可以先试着可能你先手或者是可能伴侣在帮你爱抚的时候你自己发现诶你喜欢哪一种那你可能再去购买相关的东西、嗯
所以但他就是假设他就是没有伴侣啊、
哦、
那怎么办对啊
那我觉得一刚开始是可以先摸自己然后我觉得你在摸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敏感地带
嗯，
对就不要觉得说诶、欸、好像这个影片好像他女生都是摸哪里没有你要就是你可以先借由影片我们这样讲好就是我在不要讲我好反正就是在自慰的时候可以由内而外或是由外而内
嗯, 嗯
好就是心理上的就是比如说由外而内就是我看一片然后慢慢哦，感觉到有一点点那个刺激的兴奋了，好，可以自己来了。
嗯，
那由内而外就是你可以先透过，比如说，我觉得由内而外就是最容易发展的会是可能刚起床的时候，就身体是很放松、很慵懒，然后你可能肌肤滑过床单或枕头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来的时候，你不要回避掉它。
哦，
对你就是去感觉到，诶，为什么我会特别有感觉？
嗯，
那你这时候就可以慢慢探索自己。这样子
我还真的没有感觉过诶、欸、
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你的状态有关系如果你自己现在的状态本来就是一个可能 focus 把重心都放在工作的人、或者是你现在切换的开关是工作状态的话、你很难感受到、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切换到的是也在感受生活的话会比较容易对
了解
对所以你说
因为我在想说就是因为你一开始我觉得感受这件事情是需要时间累积的啦
对
对对对然后但是就像刚刚啊你跟你的第一任男朋友、然后发现诶、没办法进去你就买了自慰棒那对于没有性经验的人来说买自慰棒这件事情好的吗
我觉得没有不好啊我自己觉得没有不好有些人会觉得说诶、如果买自慰棒那我把自己的那个什么处女膜捅破了啊万一男朋友怎么办之类的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差啦、我自己觉得没有差、但是我尊重每个人的想法有些人就会觉得诶、好像第一次如果给机器很奇怪啊什么的有些人会卡在这个点啊但我自己个人是纯粹是觉得说自己开心比较重要 对然后还有就是但我同意一点是说如果伴侣帮你的话你因为毕竟第一次还是会比较痛然后如果你可能怕痛的人你可能就永远都没办法冲破那一关、自己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冲破但如果有伴侣帮你的话就会就是比较容易冲破那一关这样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在自己来的时候你可能你知道就一只手就已经在忙了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是也没有办法摸哪里但是如果伴侣在的话他可能就是手跟亲吻都可以帮助你放松
懂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看你的伴侣 O 不 OK 厉不厉害、然后再就是你如果单身真的很久然后你想要自己冲破那一关我觉得这个没有差
但是如果在因为可能年纪小大家都会遇过很多不一样的伴侣嘛、然后有一些人的 伴侣就不是那么的体贴，可能对方也没有那么的成熟。
是，
对，那这件事情就会造成许多，就是大家经验会感受到不好。
对，
就像你说，有朋友就会觉得说，好像每一次的经验都很不舒服，然后就越来越不喜欢。
嗯，
对啊，那怎么办？如果我们觉得那个经验不是很好
，OK， 好，那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蛮多朋友会来找我问这类的问题，
嗯，
然后我给他们的意见都是，你可以先。因为通常改变别人比较难，
嗯，
那你可以先试着改变自己，
嗯，
那当然不是说我有错或是我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是指说，因为有的时候女生你开不开心一半是你自己的责任，
嗯，
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如果你今天就是很难放松，
嗯，
就是很紧张，你就是很没有感觉，
嗯，
那这时候对方再怎么厉害，就算请加藤鹰来，他也很难让你高潮啊，因为你就是放不开。
嗯，
然后我自己觉得大脑，应该不是说我自己觉得，就是大脑本身它就是一个最大的性器官。
嗯，
所以很多时候人家就觉得说，就是我已经就是都有人，对方都有摸我啊，都有碰我啊，都有放进来，然后也很持久啊，为什么我就是开心不了？那，
嗯，
有时候就是你的大脑就没有还没有打开。
嗯，
对。那什么叫做大脑打开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真正的接受你自己的身体？
嗯
嗯，因为像会来找我的人，他们都是。可能会跟我说他跟自己可以，但是跟另外一半就不行，
嗯，
因为他觉得很尴尬，他就觉得很紧张，他觉得裸体很害怕，他觉得裸体就是会有点不舒服。但他当然一刚开始不会跟我说他觉得裸体不舒服，是我一直问他，
嗯，
我就问他说你到底觉得跟他到底哪里奇怪，你到底觉得是卡在哪一个点，你可以直接讲。
嗯，
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哦，我觉得就是看到对方的身体，看到对方在看我的身体，我会觉得有点恐惧。嗯，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自信心比较多的人啦，所以
蛮好的，
我没有这种恐惧过。嗯，对，然后但是我后来也有想过说，有可能是每一个人成长背景本来就不一样嘛，可能他的家庭，他的爸妈可能从小就不会是一直赞美他的。
嗯，
他可能从小就是会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他爸妈永远都在嫌他说，
嗯，
你很黑，你很胖，你怎样怎样。
嗯，
因为我爸妈就是一直这样嫌我。
嗯，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长成这样，就是我也不会觉得说我有哪里不好。
嗯，
对，那这就是跟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有关，所以其实我觉得性教育很特别，就是其实你在关系里面，你就是在反映你这个人之前到底怎么活的，
嗯，
还有你之前你对自己的感受，跟你之前你身边周遭重要他人对于你的评价，
嗯，
你怎么去消化这件事情，
嗯，
那它就会反映在你的不管是情感关系或者是性生活上面，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就是，你当你今天你觉得恐惧跟害怕的时候，你可以去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恐惧。
嗯，
然后我那时候问那个朋友，他就是说，因为他爸妈永远都是一直说，就一直说可能你怎么那么不会穿衣服，
嗯，
或者说你为什么衣服都只买可能单色系的，或者是一直说为什么都不像你妹，或是不像你姐，
就是，一直碎念他的外表，
对对对，一直碎念他的外表，
嗯，
然后就导致说他会觉得很没有自信。
哦，
那其实就反映在他的性生活上。
那这样子，这个关卡要自己处理吧，这有点难欸。
嗯，对，所以那时候我给他的建议就是，你可以先试着调整你自己，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个理想的模样嘛，
嗯，
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个理想的，比如说某一个女明星好了，
嗯，
她的穿搭是你喜欢的，
嗯，
那你就先变成她嘛。
嗯，
然后你变成她之后，你可能对自己的评价就会稍微正向一点点。那这时候我觉得自信心你可以慢慢自己长出来，不一定都是别人给的。
嗯，
而且尤其是当你今天你的自信心是自己长出来的时候，哇，那你就无所畏惧啦。
嗯，
因为如果今天你是借由别人的赞美而来的自信心，那别人今天不赞美你，你就没有自信了。
嗯，没错。那你有，嗯，你的过去的经验有没有非常不好的？
你说性上面
的吗？对，性经验。
嗯，就走跟那一个不好，就走那一个人的那一次不好，其他都很好。
哦，
嗯，所以我就说你要负责啊。我自己负责，我很努力，我每次都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尽全力耶，全力冲刺。
哦，真的哦。
啊，
所以你没有跟其他的男生有不好的经验过？
就是我没有不好的经验过。
欸，这很厉害，
几乎没有过。
OK，
对。
那所以
然后我觉得这个之后这个就是我很怕我说了这个之后，然后就。
没不会不会，没事没事。
然后就开始
不要不要不要，因为其实我觉得。就像你说，你可能也是一个会知道怎么取悦自己的人，对不对？
对。然后我知道男生很需要指示，
嗯，
所以我都会很让他知道我怎样会舒服。
对对对
对对。
那如果在 前在这个前提是因为你知道自己哪里舒服嘛。
对。
可是如果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就可以先就真的是自我探索，
就真的要摸很久。
对对对，然后你真的是要你真的是要很放松、嗯、因为如果你不放松你怎么摸就是觉得怪，
对，就是没有感觉。
对对对，所以你一定要很放松、嗯、你要相信你自己生来这个世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礼物、
嗯、
你是一个礼物来到这个世界上、嗯、所以你做的所有事情做的所有享受都是理所当然的、
嗯、
对，就是一个自大的话。
OK。
当你真的这么觉得的时候，你就会很珍惜自己，
嗯，
那你也要珍惜自己的感受，
嗯，
对，所以，嗯，你说，
所以我是在想说，其实像做这些事情，跟年纪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有很多女孩子，就是女人哈，就是可能都已经到我们这个年纪了，可能三十几岁，甚至四十几岁，都还不知道怎么样取悦自己，
嗯嗯，那怎么讲？嗯，我是可以推荐一些那个、啊、我自己的片单啊，就是男明星的片单。但是
哦，你觉得这个有用是不是？
我觉得有用，因为传统的、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自慰，或是不知道怎么探索自己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去看一些女性向的 A 片。
嗯，
对，然后像是我知道台湾现在也有就是团队在做女性向的 A 片、
嗯、
然后在日本的话，因为日本的文化我们比较相符合啦，所以我会推荐如果真的想探索自己的话，你可以去找日本专门在做女性向的 A 片男优、
嗯、
然后他们就会是比较像是偶像剧的恋情、嗯、然后把偶像剧最后可能在床上然后镜头模糊掉的那一趴把它演完。
嗯，
对，就那个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嗯、因为我觉得女生其实真的蛮靠感觉、嗯、
没错，
就是可能跟这个男生的情感连接，无论这个男生是不是男朋友
嗯, 嗯，
或者是不是电视上的某个明星，
嗯，
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些情感连接才有办法让自己进入到那个状态。对，那我觉得这就是由外而内的去做自慰这件事情、
嗯、因为一开始要由内而外有点难耶、欸、
对，
我觉得蛮难的。
天分没有啊，开玩笑。
那我要怎么练习这个天分？
就是我想想哦，因为我自己到后面就是会还蛮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感觉，这真的不是放荡或什么，就是你很清楚自己的感受，
嗯，
对，然后你也不会去批评自己。
我就在想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的敏感度增加。
好，那这就可以讲那个我觉得第一个是你可以去增加肢体的活动，因为像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坐着嘛、
嗯、
然后就是滑手机，好，都是在碰那些冰冷的东西、
嗯、
对，那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最近几年就是比较常跑户外，然后可能接触大自然，接触草地，其实我觉得接触草地蛮有趣的、
哦、
对，就是你用脚去踩草地、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真的要放轻松去踩，因为我一刚开始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不就是踩地板吗、
嗯、
对，但是后来真的放松之后用自己的心去踩草地、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诶、欸、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
好像有一点点灵气还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嗯、
就是有点不一样，然后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懂灵性的人，但是我只知道说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到后面的话你可能去泡，无论是泡海水或河水，或者是去晒太阳，然后我就会觉得开始把自己的五感打开、
嗯、
对，然后再来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因为我去学 salsa 跟那个 bachata、嗯、反正就是拉丁舞，然后拉丁舞它就是一个非常有性能量的一个舞蹈，
嗯，
对，然后那时候学了之后就发现就是很特别很有趣，然后帮助我在自我开发或者自我探索、
嗯、
非常非常有帮助、
嗯、
尤其是由内而外的，就是我可能今天就会觉得哦，我自己就是那个站姿，或者是今天自己这个手势，就会觉得自己是很优雅或是很美的，然后当你从心里面真的赞美自己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自己好正哦什么的，然后就会觉得就是
嗯，
更容易由内而外去
嗯
去有性的感受这样子、
嗯、其实我觉得性这件事情啊我自己觉得它就是一个在做自我探索、自我了解的一个过程，
没有错。
就像我很常跟就是 Kevin 们讲说，你谈每一段的恋爱，其实都在认识自己。
是啊，是啊。
其实性这件事情也在认识自己，
是没有错、
嗯。他真的是因为我觉得你不够认识自己，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这一块你可以有什么样的发展。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而且我觉得跟每一个人。跟每一个关系，跟每一个伴侣好了，或者是说跟每一个人去发展性关系这件事情，或者发生了性关系这件事情， 它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对我来说啊、嗯、对我来说都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有点像是你吃饭好了，我们讲把性比喻成吃饭，比喻成跳舞好了，你跟每一个人跳舞跟每一个人吃饭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嗯，
然后你每一次吃饭你就会发现，诶，哦，原来还有人会比如说吃葱蛋一定要加番茄酱，
嗯，
就诶，原来还有别人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就可以去探索说，哦，原来是有人这种吃法、嗯、有人这种吃法，然后就发现诶，其实我更喜欢的是另外一种吃法。
OK OK、嗯、那你觉得对象啊、嗯、你在挑男朋友的时候、嗯、你会很在乎这件事吗？
你说性吗？
对，
没有错，非常在乎
但你怎么知道你跟他交往之后合不合？
就是就看你是跟台湾人交往还是跟外国人交往、
嗯、
啊，外国人就比较没差，因为外国人他们可能一刚开始就 dating、
嗯、
dating 就会可能就会先试车，
嗯，
那如果台湾人的话可能就是交往之后才会试车嘛，对，但是我自己很清楚知道，就是如果我跟这个人性上面不合，我就是不会再跟他继续。
哦，
对，但是我就说过了，哦，就是我没有打过，我没有什么雷的那个性经验过，
所以就都还不错。
对，然后我后来发现为什么我会没有什么雷的性经验、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完全不排斥跟对方讨论这件事。
哦，这个蛮好的。
对，然后我在讨论的时候、嗯、当然一刚开始会害羞啦，然后但是对方如果知道说诶我是可以讨论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很开心。
那你都怎么起头这个讨论？
怎么起头？我就是说，哦，我像我最近可能跟我现在的男朋友，我就是跟正好跟他分享到说，之前有朋友他可能有就是有被伴侣要求要拍性爱录影带，然后他在烦恼这件事情，
嗯，
对，然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了。
OK，
对，然后这时候就可以顺便讨论两个人价值观。
OK， 真的也蛮好的、欸、
对，那尤其是我觉得很棒一件事就是你可以先拿朋友的烦恼，然后就是像是一个稀松平常的闲话家常这样子、
嗯、
就是跟男生聊，然后可能我就问他说诶、欸、那你为什么男生会有这种想法、嗯、为什么男生会想要收藏？
对啊，为什么啊？
哦，为什么？好，我这个可以分享，就是因为我觉得收藏，我觉得这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我觉得是想要比较像是一个收藏品的概念吧，就像是女生喜欢收集口红一样啊。
真的假的？
我觉得是这样啦，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当然这前提是不是强迫对方的时候，那如果是强迫对方就另外一回事，我觉得那就有问题了。嗯，
但是如果你的伴侣要求你做这件事情，你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行。
我也不行、欸、
我怕太红没有没事吧，就是不行啊，我不行、对，因为我会觉得很就是我会觉得很怪，我会觉得很怪，
我也会觉得很怪、
对，然后、对，那但是我之前有想过说，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些 Pornhubber， 反正就他们就本来就是伴侣、然后他们就开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就开始自己自拍，而且是拍的就是还分镜头的哦，对，就自己就是一个房间里面就好几颗镜头，然后同时拍摄，然后他们自己在剪、对，那种的话，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说好要认真经营的话，我 maybe 会考虑
因为是自己决定要经营，
对对对，是自己决定。但如果真的纯粹对方只是想收藏、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危险啊，因为你现在很爱得很深，爱得很深
啊，之后嘞，
对啊，而且你爱得越深，恨所有的恨都包含爱啊，
嗯，
对啊，如果我不够爱你，我也不够，我就不会那么恨你了，
真，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现在爱得那么深，那谁知道之后你是翻脸跟翻书一样快，还是你直接翻到下一页？
嗯嗯嗯嗯嗯，好，这也蛮有趣的。那
嗯，
譬如说我们找朋友的经验，然后跟对方讨论写的这个头，
嗯，
然后就可以稍微讨论到我们彼此之间，
对，没错
的过程，
没错，
然后说那其实我们下次可以怎么样，
对
之类的，
对、对。然后我觉得男生愿不愿意跟你讨论这件事情，会成为我愿不愿意跟他发展成长期的关系。
嗯，
但当然也不是说就是炮友或什么啦，我的意思说就是会不会想跟他真的走入婚姻，因为我觉得婚姻这件事情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件我没有把它放在必备就是必要清单之中、
嗯、
但是如果有一个对象是我可以尝试，我会愿意试试看的。
嗯嗯嗯，
因为我觉得在婚姻里面很可怕，就是你就只能够跟一个人啊，很可怕、欸、这件事情很可怕、欸、那如果对方他都不愿意跟你继续探索的话、那很可怕、欸、
就是好像对
对
对
啊，因为像是我都一定要就是确定跟这个人是很 OK 很适合，然后是开心的，我才不可能把他放入就是可能成为结婚对象的人、
嗯、
因为我知道如果结婚之后这个人很无聊的话，我绝对绝对绝对外遇，我没有骗人，
懂，
对，
懂，
因为我很清楚我自己
嗯
在想什么、我也很清楚自己的
感受，因为你非常在乎人事，
对对、嗯、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反映你们两个平常的关系、啊、不是吗？
嗯，
对。然后我也可以分享，就是为什么不再选那个 Bachata Salsa 嘛，
对，
就是每个男生在跳舞的时候我都可以想象跟他怎么发生关系。
真的假的？
真的。
但是如果这些男生有些不是你的菜，你也可以想象。
可以，
这好厉害哦。
可以，就是因为他在牵你的手的时候，就是那个力道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嗯、我的那个课堂，那堂课那个班级，他们的风格是这样，老师的风格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一堂课会跟所有异性同学轮过一次跳舞。
嗯，
所以我可能一堂课我就可以牵20个男生的手，或是25个男生的手，甚至30个。
嗯，嗯，
对。那在跟每一个人就是眼神接触、肢体接触、嗯、他在带你的时候有没有护着你，他在让你转圈的时候头有没有护着你、
嗯、
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就是很随意的把你甩出去就把你甩回来。
嗯，
所以还有包含牵手的方式，有些人是让你轻轻的放在他的手上，有些人是要紧握着你。
嗯，
对，那这种就会，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他在床上是什么样子啊。
哦、
嗯，
对，但是但是如果对方真的不是我的菜，我真的不想想象。哎、
欸，哦，你就可以想象，然后想象完之后，你就会珍惜你的现任了。
哈哈哈哈哈，就是想说，嗯，好，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就是我觉得。有些女生或有些女生的男朋友会限制哦，就是限制另一半，说哎、欸、不能出去啊，或者哎、欸、不能出去跟别的男生可能聊天，或者是跟别的男生多说一句话就会有点不高兴什么的。但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啊，如果两个人是在一段关系里面的话，我会把它比喻成是笼子，
嗯，
两个人就在笼子里，
嗯，
但是这个笼子的门没有锁，
嗯，
所以我是自愿在这里面的。那我今天如果飞出去 ,OK, 晃了一圈再回来，当然不一定是上床或什么的、嗯、或者也不一定是接吻，而是可能我去跟别人相处之后发现，哦，我还是喜欢原本的那一个，
嗯，
我觉得吸引远比控制来的有趣，
嗯。
对，所以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像是我可能跟这么多男生跳舞之后，我还是哦，我还是好爱我男朋友哦，因为他最体贴我这样子。
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因为有爱耶，因为我觉得有爱的性就是会很不一样。
对啊，就有连结、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对爱这件事情的解读是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爱你，但我就是会希望说诶你应该不能够出去玩或什么的，
嗯，
就是有些人会用爱这个字去束缚，
去绑架
对
方，
去绑架对方、嗯、因为其实爱这个字的原意，我记得他在拉丁还是什么的原意，他其实是有包含了贪婪、
哦、
纠结、嫉妒、
嗯、
愤恨，但是真正的爱应该就只有给予而已、
嗯、
只有给予跟奉献，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做到啦，对，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对这个人是有情感上的连结，确实会比较不一样，
嗯嗯嗯，那个感受上也会比较深刻吧。
对，没错，
我觉得
没错、
嗯、
而且就是我自己可以分享我的经验，就是如果我跟这个人刚开始的情感连结低于身体上面的性吸引力的话，我跟这个人很快就会结束
啊。嗯嗯嗯嗯，
就是你根本跟这个人的连结不够深的时候，你就是对他，你知道，就是当你对他的性吸引力已经消耗完了之后，他就跟路边的电线杆一样
啊。好，听起来好哀伤哦。
很哀伤啊，很哀伤。就是我会然后就开始说一些渣男渣女的那个语录，就是我也不希望这样，可是我就没感觉啦。
所以是有相关的经验过吗？
有啊有啊，
嗯，
对，有。
所以是不是你会不会觉得说，那如果我真的要跟这个人发展关系的话，一开始不要用性为出发点。
我会建议这样、
嗯、
就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啊，但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人。因为我那时候是当然也有过就直接先从性开始的，然后有从性开始的，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当然还是有可能就直接结婚啊，有可能就是、
嗯、
哦，发现超合，然后本来也都很合，什么地方都合、
嗯、
也有可能只是你们认识的地方，就刚开始接触的地方不一样。但我自己的话是只要是从性开始的，我就会对方可能就会觉得他已经到手了，或者说对方也会觉得说诶我在你的心里面地位一定不一样，所以他就开始拿翘了，他就不会那么关心你。
嗯，
对，那我也不是那种说啊怎么办，我已经给人家，那我是一个他是就不要我了，我也不会这样、
嗯、
我就是哦好啊，你就做你这件事啊，我也做我这件事啊，我们就是要约出去约会也 OK。
所以有可能会慢慢淡掉这样。
对，
嗯
对。但是如果是不是从性开始，而是认真的培养感情的话，通常我自己啊的经验都是好像比较久、
嗯、
比较持久一点。
Okay. 那你觉得有没有很多你听到什么样就是朋友的烦恼让你觉得真的很荒谬的，就是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嗯、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对，
OK, 我想一下哦。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是这样，就是他那时候就是那个打电话问我说他诶没有，是另外一个，就是那时候是这个朋友是他本来就可以跟他男朋友一起拍那个性爱录影带。
后来有拍吗？
有，就不是那一个另外一个他本来就会跟他男朋友拍。然后他那时候拍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差，因为那个录影带是在他自己的电脑里。对，所以他觉得没有差。然后男朋友就说如果你会怕的话那就放在你的电脑里，然后我想看的时候我用你的电脑看。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没有关系嘛。对，因为反正电脑的档案都在女生这里就没有差。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女生她有一天半夜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我，就说诶怎么办，我就说怎么了，然后说我在我男朋友的电脑里面看到另外一个女生的录影带。然后我就说蛤，然后他说可是那个录影带是只有女生在帮男生口交的画面，没有看到男生是谁。然后我就说蛤
啊，
对，我就说蛤，我就说，然后他就说可是我觉得那个腿就是我男朋友的腿。然后我说真的假的 OK， 我就说 OK 好，我就说他说怎么办，我好紧张，他说我男朋友现在在洗澡，我现在看到，怎么办，他是背叛我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你为什么你还好，因为他那个他们那时候好像人在高雄吧。然后我当然我也不知道杀去啊，我的意思说就是我也没办法把他找出来让他冷静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就是先缓，然后等一下好好跟他问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可是我觉得我问的话他就知道我在收他东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说好，那我就突然想到说其实有些时候男生他们会收集一些录影带，但是那录影带可能不是他自己的，就是可能是网络上的某个正妹或者是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是问他，我那时候就做了一件很白痴的事情，我说好，那你开视讯我看不看出来那女的是谁。然后结果他一打开，然后两秒我就认出来是谁。
一个明星是吗？
对。
哦、oh, oh, oh, oh,
对对对对，可能那时候不小心流出来的影片。然后我就整个就很尴尬，就瞬间变得好老司机。然后我说没有。对，然后我朋友就说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就跟他说这个是谁谁谁。你不要担心，你去睡觉。然后他说你确定吗这个人你确定吗我就说我确定他是谁。然后因为他是国外的明星，然后我说我确定他是谁，所以你就不要管，你就去睡觉吧。然后说可是这腿真的很像我男朋友的腿，我男朋友的腿也是毛很多怎么。然后我就说你不要再想了，你就去睡觉吧。然后重点是那个女明星非常非常非常红，非常非常非常红，但是我朋友他却不知道。对。然后那时候也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们会拍，因为他那时候就跟我说我们本来就会拍，然后我现在看到他好像有留存他前女友的影片，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反正就整个很傻眼啊，
笑了，
对，就笑了。然后第一个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就可以看就是第一个是你为什么要跟他拍录影带嘛，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你为什么要去查他的东西，
他是用查的、哦、
你为什么要去翻他的那个翻他的就是电脑，你们为什么要去翻他的资料？
可是那个不就是他们一起共用的吗？
哦，不是女生的放在女生的笔电，女生跟男生拍的放在女生的笔电、哦、然后
可是那个是男生的，
对，然后那台笔电是男生的
哦，
对，然后男生就是我不晓得他是有没有锁还是怎么样啊，对，然后这是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你要去查他的东西，然后第三个是你为什么有他笔电的密码。
哦，对耶、
对啊，然后再来第四个是第四个是你对你自己的自信心。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有趣啊，因为我自己是那种我不会去查伴侣的手机、我也不会让伴侣来查我的手机、因为我会觉得你这样的话你是把我当犯人吗？我自己是这样啊。那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会觉得这种也是，就如果我今天我不查你好像代表我不爱你。有些人是这种想法、有些人他们情侣的默契是这样。所以每一对都不一样啊，每一对都不一样。对，然后那时候我只是就觉得很吊诡，然后再来就是他为什么不是找男朋友讨论，而是来问我怎么办，那是不是代表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失衡了？是不是有一
个比较？我觉得有一点欸，
对，
因为如果我很大大方方的，我就看了你的东西啊，
对啊，
对，我就是找你啊，这个女的是谁？
对啊，就是你为什么要害怕？你到底在怕什么？你是怕说他不爱你，还是你是怕说你今天查了他的东西，他会不会生气？我不晓得这个。
我觉得男生有给他笔电的密码，代表他不怕女生看啊。
对，那你到底在怕什么？
对啊，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荒谬。 对，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因为我觉得有趣加防荒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我朋友，也可能也是三四十岁，其实我应该说三四十岁的朋友蛮多的，
嗯，
然后其实他们平常能聊性的人真的非常少，
嗯，
少到很可怕。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是我是荡妇还是是我们？
你就知道我的难处了吧？
没有人可以聊，然后我出现了。对，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对，然后我跟基本上跟可能五个三四十岁的朋友聊。然后重点是他们看起来都很年轻哦，就都还是有男生追的那种，就是都是二十几岁男生追哦，我都是傻眼的。每次听到他们年纪，我就哈，就是现在到底是姐姐们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哈？反正就是他们几个，可能五个里面就有四个都没有高潮过，我傻爆眼。
可是我觉得这很正常哎。
好啦，我抱歉，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每一次的性经验。如果没有超过五次以上的高潮，对我来讲就是失败的。
真的假的？
真的，
你的标准好高哦。
对，所以我就说我很努力啊，我就说我会把我自己那一半的功课做好。
嗯，
对。
但是你自己有高潮，对方有吗？
有啊，一定的啊。
嗯，
一定的啊。我之前还就是还有过，就是可能放进去没有多久，然后就对方就被假设了。
那怎么办？
没有啊，就
太快了，
怎么办？就是他只能说你，他就只能就是投降嘛。但他，我就有跟对方说，就是没有关系，因为通常就是我都会想办法让对方先帮我服务好，然后他要射什么的我就无所谓。
哦，
对对对对。
但是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到啊？
你说让对方帮你服务好，
对啊，
就是你要很 enjoy 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要让对方有成就感。对，就是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象嘛，就是我假设我今天在表演，然后台下的观众都不笑，或台下的观众都没有给我任何反应，我当然就是好，我做完就赶快遣散的吧。对，但是如果今天我无论我做什么动作，做一个讲一个很难笑的笑话，台下的观众笑到一个翻掉，他们反应很大的话，那我当然就会很有成就感。所以就比较像是你自己有没有把你自己的本分做好。那你如果把你自己本分做好，对方还那个死样子的话，好，那就对方的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换下一个。就是完全不用考虑的。
那如果过程中觉得不舒服怎么办？
过程中我也有过程中不舒服过，因为对，最近的事。对，那我觉得那就是要瞧，就是要跟对方讲。那我都会直接跟
对方讲，
我就直接说这样不舒服。我就直接说这样不舒服，或者说我觉得怎样比较舒服，或者说我就觉得刚刚那样比较爽，然后呢现在这样有点痛，我就直接讲痛，或者是不舒服。然后这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去观察对方他有没有立马换，立马改。如果他没有，他执意，我就是这个位置很爽，你让我用一下，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
我懂，
对，
这个品性，
对对对，这个人的品性。那这些，我觉得在性上面的过程，你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完全可以投射到你们未来的。未来可能长久发展下去的模样，
我也觉得是
对。
嗯，
所以这时候你就是可以观察这个人。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男生还是蛮体贴的啦。
对，大部分男生其实是体贴的，除非是有些真的很少部分是遇到那种他就是执意，
我觉得很年轻的吧，然后只顾自己爽啊。
然后有些男生是觉得你说不爽，可能就是
就是 A 片看太多。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很喜欢男生就是用 A 片去。就是学性啊，我觉得
就是对，所以应该是要给他们正确的观念啊。当女生说痛就是痛，
对啊、对对对
不要就是不要，
对，对，没错。或是你们要有个 safe word 也可以啦。
我觉得也可以，如果他们
对, 对,
对, 对他们的游戏比较
对比较激烈的话，
对比较激烈的话，要有 safe word，
对，要有那个，不然的话会比较难敲。
但我觉得有时候。大部分的女生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大部分都男生主导，
对，
然后会比较担心说，我现在如果反应了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他冷掉？
哦，你说不舒服吗？
对，就是或是对，可能不舒服啊，
哦、我懂你
然后或什么，
我懂你意思。所以你就是第一个是你自己在反应的过程当中，你当然你如果觉得舒服的时候，你就是要让对方知道你很舒服，然后呢不舒服的时候跟他讲，这样不舒服，他就觉得还好，但如果你今天是都不反应。他就是自己一直弄，然后突然可能某个点不舒服，你就说不舒服，他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前面也都不舒服？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要让对方感受到，就是你真的很厉害，什么什么，你真的就是很棒，什么你不用用说的，你用表情，你
用
肢体
反应，
对对对对，都可以让对方感受得到。对，那所以就是你自己的本分啊，
又来了，我们的本分。
对啊，所以很多人就会说什么我跟这个男生就可以很开心，我跟另外一个男生就不行。那会不会就是另外一个男生，这个不行的男生是不是他没有接受到你的
哦，他没有接受到我们的讯号，
对、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的本分如果有做好，对方还是那个样子，那就真的不是自己的问题，嗯、这样
了解。那、嗯、我自己会看了这么多，就是应该说教育类型的影片，然后或者是别人跟我说的，性经验应该是要、嗯、这个过程可以怎么做或什么之类的，嗯、都会知道说其实。在这个过程是可以不断互相沟通的，
是 啊, 是啊，
然后每一次其实也都可以去做讨论，我们可以下一次可以怎么做，
对，
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很像实验精神的概念，
没错、嗯，
然后去找到一个两个人都觉得很好玩、很新鲜、很有趣的这个过程，
对，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啦，
对啊，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跟这个人走一辈子的话，如果你有把婚姻纳入考虑，嗯，的话，我觉得性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他现在好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的资讯真的太多了啦，哈、嗯。那他们现在在一开始做探索，他们就很想要探索这部分。
嗯，
那他又没有伴侣，那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想要临时找一个伴。
哦，你说就约炮这样子。
对、嗯、那你对于约炮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
我对于约炮这件事情的想法、
就是、然后以及年龄层这样。
OK， 我觉得我对于约炮这件事情的想法就是我没有持正面或负面、
嗯、
但我自己个人认为约炮这件事情就是你在使用一个大型的情趣用品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吧，
真实的情趣用品
就只是这样而已、
嗯、
那我站在公卫的角度的话，第一个就是性病的问题啦，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就说啊，我戴保险套就好啦，嗯，其实也没有啊，
嗯，
也不一定，因为保险套的根部有时候也会，保险套它其实不一定能套到根部，
哦，对
对,
对，
那根部会不会有一些疾病、嗯、你不知道，
嗯，
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不是只有用只不是只有性器官跟性器官，你可能有手、
嗯、
有嘴巴，
嗯，
嘴巴会不会长菜花，会
会耶，
对、
嗯、
所以
有黏膜的地方都会哦，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是觉得炮友这件事情我会比较担心啦，那我觉得要不要找男朋友，要不要一定要有男朋友我觉得不一定，但是固定的性伴侣我会觉得比较好，
嗯，
对，如果是固定性伴侣的话是比较好的，
嗯嗯 嗯，那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人是固定在找炮友的人？
有固定炮友的，但没有一直在找不同炮友的、
哦、
对，就是因为
大家也是
会怕、啊、
会怕是不是，
对啊，会怕、啊、而且就是有的时候你一直换炮友真的会打到雷炮啊，对对，然后有些就是可能对方只是来爽一发，然后爽完就走了，
真的，
对对，
然后因为也不会体贴对方，
对，也不会体贴对方。嗯、那如果是炮友的话，或不要讲炮友，就如果是可能约会对象，
嗯、
或者是还没有正式进入关系的人，
嗯、
他们可能就是就是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啦，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
嗯、
对。然后只是像是我的话，如果我跟这个人情感关系没有升到一个程度的话，我就会。哎，就是完事之后，我就直接很认份的，就是转身，然后东西拿一拿就先走了。对，我就会这样。对，因为
是、哦、
对，因为我会觉得很怪啊。那不然现在干嘛聊天吗？还有聊什么？
就是、
该聊都聊过啦。
对，
嗯、那我就认份先走，对吧？这样。
这样好尴尬哦。
不会啊，这样才不尴尬啊。
哦、是吗？
对啊，因为你不然在那边干嘛？就是你坐在旁边啊，我坐在旁边，或者说两个人抱着，但抱着其实也没感觉啊。
因为没有感觉，
对啊，
本来就
没
感
觉，对、啊，那我就认份先走。那、嗯啊、有些女生就会哎，那边期待，哎、他等一下会不会跟我说什么？他等一下会不会要约我出去或什么的？
哦，
对啊，我觉得就是不用那么复杂，对，就是我自己是比较认份一点点，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期待。
好，那我还最后我想问你，就是你们这个年龄层，
嗯，
大部分的女生都跟你一样有这么明确的知道性观念跟这些想法吗？
没有。
没有，对不对？
没有。对，
那你觉得
我比较特别？
那你觉得为什么？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个领域真的是比较兴趣。
嗯，
对。然后，事实上也是有女生很喜欢，就也是很能够聊这方面的话题，
嗯、
但比较偏向是就是聊炮友，就是可能聊一些比较肤浅的东西，就是哎长度啊，换那个什么直径啊、周围啊什么的。然后或者是单纯一直聊哪些场所比较容易遇得到啊、
嗯、
或者是说夜店啊、
嗯、
酒吧、
嗯、
然后去找炮友的这种也有，但是我比较不一样、
嗯、
对，然后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们也是属于比较稍微保守一点点的，
嗯嗯，
就会比较少能可以这样子聊天，
嗯
嗯。
那你为什么会有什么样的机缘跟你这个团队的一起合作？
哦，什么样机缘吗？我们目前的话其实是想要推广一些目前有在募资的情趣用品，或者是一些跟性方面相关的用品，比如说润滑液啊、保险套啊，这些其实我们都很有兴趣，因为之后我们其实是想要借我们这样子的媒体平台可以去推广台湾很多非常有质感的产品，性相关的产品，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想要可以让台湾的女性不再害怕去讨论高潮，不再害怕去讨论性这件事情。那我们自己推崇的理念就是性跟爱它是不分离的，它是长久关系的必备元素。对，这是我们的想法。
所以团队的成员一开始会合作的认识的契机是
认识的，
是朋
友
的
朋
友
吗？
对啊。
哦，对，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现在的团队跟最一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但我那时候一刚开始的时候是我有这个想法，然后我跟另外两个朋友讨论，然后另外两个朋友他们也觉得这个想法蛮不错的，然后我们就一起踏出了第一步。但是因为后期的时候，那两个朋友他们后来有别的规划跟打算，他们就先暂时退出。然后我那时候也很挣扎，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其实不太够，而且我又有正职的身份，我其实很难去推行。那时候其实我有一度，我就是想把这个网站卖掉，可能卖给现在的情趣用品的网站也好。但是上面真的有非常多的内容跟那时候打造的一些品牌的想法，其实我觉得那时候都是很有价值的。那直到后来因为贵人人脉的接触，然后就认识到了另外三位另外三位伙伴，另外四位伙伴，那四位伙伴他们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然后其中一个人反正他们四位都是老板，然后其中一个人就是算是讲师，然后会在大学演讲，然后他自己虽然说他是商人的背景，但是他对于教育的东西他是很有热忱的，然后他那时候觉得说，这个议题没有人在做，然后也很少人在讲，那不如我们就把它做起来吧。所以他就那时候那个老板他本来是想要独自买下来，然后是因为后来跟我聊完之后，他知道我的背景跟我当初做的理念，所以他就问说，那还是我跟你合作。后来他就找了我们目前的伙伴们，这样子。
好啊，那你跟大家讲一下你们的平台的名称还有网址。
好，那我们的平台的名称叫做 Close Sexly。 那如果大家想要找我们的网站的话，我们的网址是closexly.com closexly.com。 那就是 closely 的话就靠近嘛，那 closexly 的话就是跟性爱更靠近，这样子。
好哦、那我就会把相关的资讯再放在资讯栏，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也希望说盈盈跟他的团队们的伙伴成员可以慢慢的把他们的教育理念跟就是可以更宣传出去，然后也可以跟各个平台也可以再多做一些合作啦，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现在有非常多的团队在用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个市场，
是我们很欢迎。
对啊，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代表说大家会开始用比较正确的观念去看待这件事情，那也会比较越来越成熟。
是，
那我也期待大家就在青少年的时候，就是不要只是吸收到一些就是杂七杂八的资讯，就可以吸收到一些我觉得比较正常的一些性教育的内容。那希望今天大家有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啦，因为我也不想要就是这个内容哦，就是讲得太过闲时，所以
我控制
我就比较期待就是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过程，然后也去如果你还没有就是了解跟探索自己的话，那刚刚就是盈盈也分享了很多方法，那我们就是好好的透过这个性然后来认识我们自己咯。好，那今天就这样啦，谢谢大家，谢谢盈盈，
谢谢，拜拜
拜拜。